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个人实相的本质生活情境对话的情境之中。很抱歉好几个礼拜没有上课，那么希望今天开始我们又能够比较规律的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和大家在空中相聚。赵老师，
先生你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讲，等一下，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个人实相本质第629节啊。那在之前628节因为没有录下来嘛，
是，
他是在谈这个这个奥古斯都的这个状态哈。那从奥古斯都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好像一个人的心念状况可以直接影响他的行为，他的人格特质哈。那所表现出来的既然可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所以他在这一集开始他提到说，这样两个人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适当的架构，那尤其是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对这种治疗的话，我们会从几个角度来治疗嘛。比如说从宗教上来讲的话，如果你到庙里面或者到基督教里面的话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被魔鬼附身，那叫驱魔嘛。不管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或者其他道教也好，都会有一种类似像觉得你是被魔附身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假如你是被当作是驱魔的方式来驱逐你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一个信念特质的话，那基本上状况会蛮惨，因为这一章的下面的部分他有讨论到。那另外一种状况呢，他就是用化学的方式去平衡你脑内的一些昏迷的东西，
是
什么血清素啊什么之类的让他的这个状况会变成一个像个正常人。那以这种状况的话，他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来平衡一个人的个体，那这样当然会有效，但是那个效果是很表面的，而且也会有一些很强的副作用。那么这一章里头他也会提到这样子。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去找諮商师。那諮商师的话呢，会分析你的心理状态，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这种状况可能跟你早先时候比较年轻的时代有一些抑压的情节有关，那就是来解决这个抑压的情节。大概是会有这三种状况来治疗我们说的这个奥古斯都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治疗架构这样子。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或多或少其实都有双重人格的倾向，因为比方说某一个人他在某一方面极度的得不到满足，或者是他对自己的表现极为不满意，那么他在其他的方面呢就会想办法平衡自己，这好像是人类对自己照顾自己的一种平衡机制。
应该这样讲，不管是不是因为某一种负面的或其他的因素每个人的行为特质基本上是根据他的内在的动力。这个内在动力呢，我们说一个人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一个人出生他是带着一个主人格没有错，可是在主人格的周围呢，他会连带着一大堆的附属人格。有的是比较幼稚的出生的一些附属人格，那这些附属人格跟着主人格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是没有错。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会有一些声音，然后会有一些批判，这是都没有错。可是呢因为这个人格的特质呢它整合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他其他人格附属人格他是听命于主人格，而且主人格也是有力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主人格当他慢慢变成无力，尤其是当抑压状态长期的一种抑压状态，长期的勉强自己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那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呢就等于是我们说的没有自我，自我消失掉了。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说自我消失掉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嘛，因为没有自我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可是问题是当没有自我的情况之下，又在一种非常的无力感，非常的那种无助的状态的话那么其他人格他就会来帮助你揭竿起义，会来帮助你。然后假如这个状况只是一个很 普通的状况，也就是短暂时间的话，那也还 OK。现在问题是说，如果这个人格特质发生所谓的断裂，断裂就是说，当这个主人格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格他就不见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很怎么讲，很没有力的自己，就像奥古斯丁，那有一个很有力的自己。那没有力的自己因为实在是太弱了，他既然完全断裂掉了不见了，那强悍的自己出来了，那强悍的自己当中既然没有我们说的断裂掉的那个附属人格在，原来是主人格，就附属人格变主人格，但是呢原来那个主人格既然被压起来了，而且他甚至不见了，是呈现断裂状态。那呈现断裂状态的话，就好像你把一个筷子折成两段一样，所以变成折成两段的筷子呢，有一段它是强的，可是它只是一半而已。对，它是在讲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比喻好像有点不大好，因为折成两段的筷子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可是，人的那种分裂的人格呢，通常都还是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的。
对，因为假设说它不是完全折断的话，那么它只是它的附属，比如说我某个部分强起来了，那么弱的部分隐藏下来嘛。那其实在这一章的后头它有提到那个断裂的状态，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它是怎么断裂的。那当然我用筷子的比喻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啦，但是不是，这个是真的嘛，因为筷子它是也比如说真的折断，那就好像
就没用了，
对，
就完全无力了。
这个筷子就是有一种魔术哈，就是说另一端起来的话，另外一端也会等于是消掉。比如说奥古斯都第一起来的时候，奥古斯都第二它也会消掉，看不见了。那也许不是断裂吧，而是因为赛斯用的名词是用断裂这种名词这样子。
其实是一种压制。
对，
一方把另外一方压下去了，所以。
如果你对筷子很有反应，就是了。半只筷子那样不能吃饭，是不是？
就是啊，
肚子饿了吗？
就是啊，
还是汤匙代替筷子，
可不是吗？
汤匙也不能断的。OK， 好，那
我觉得，因为我深深感觉到，这开个玩笑，我觉得我身上就有一点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当我在一个读书会里面，我参加很多读书会啊，那我在读书会里面呢，我常常心里面觉得我是那种敬陪末座，就是我觉得他们怎么都书读得这么好啊，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读书能力比较差的一个人。结果呢，过了几年之后，我读书会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丁山啊，你现在比较好，你现在学赛斯以后啊，你比较亲和。他说以前啊，我都觉得啊，你好像自己觉得你高我们一等。我简直大吃一惊，我说那几年是我自卑感最严重的那几年，你怎么会说我自觉高你们一等呢？那是不是就我有一个分裂的人格？就是说，当然这都不严重啦，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症那种，但是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还是能够很正常的生活，但是可能当我心里有自卑感的时候呢，我反而表现出一种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讲话，还是别人觉得我凡人不理，还是怎么样，所以反而觉得我很骄傲。其实我一点都不是那样的心态。
所以应该是说类似像跷跷板理论吧，比如说你在海边在玩跷跷板，那么一头被顶上来，那另外一头就淹在海里面去了。
是，
对，那一头又起来了，那一头又被淹到海里面去，我想这会不会比断掉的筷子要好一
点？这比喻高明的多了。
不过我刚才筷子可能没有完全断。
虽然不好意思，因为那跷跷板是不可能有一边是会弄到海里面去的，因为通常是它的设计是让两个人坐的，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一边是要落水的。但是就是说，是像跷跷板理论这样。
Disney 下次的节目
可能就要这样玩了，对，那比较精彩。说不定这是一新的构想，所以 Charles 老师是充满创意的。
这问题是。掉在海里面去了，记得要带氧气罩。
就是把那个 scuba diving 的那些 equipment 带上就行了。
啊、
但不论如何，哎，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玩的概念的。如果说有一方是会落水，那双方就会更努力的。当然，那个水不可能是深水嘛，可能是浅水嘛。
是啊，
但是因为那是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说我身上沾湿了，表示我输了。那大家都不想输，所以可能会更好玩也说不一定哈。那个跷跷板可能会更有趣。
至少那个大吃一惊不是吃米饭，而且是吃水。
是是是是是，大喝一口水。
一斤的水。
那就是说，那要吃到一斤，那也太了不起了，能有这种毅力坚持这么久。不过不论如何，我们其实人性里面啊，就有那种保护自己的机制。我想奥古斯都之所以会发展出一个超强的自我意识，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第一，奥古斯都第一太弱了，让他自己没有办法在生活里得到某种程度以上的满足，所以让他不能正常生活了，他才会发展出奥古斯都第二这样的人格，是这样说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自己太没有用，而且他太懦弱，可是他的内心里面却有一个声音一直希望自己是要坚强坚强坚强，
而且这也是人的一个本能啊，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是真的差别人太远，远到不能正常生活的程度，或者是远到让自己的心无法平衡的程度，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发展出一个所谓 compensation， 就是一个补偿的自我。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有智慧的话，比如说不要逼得人家狗急跳墙啊！
是是是。
那对方如果真的被打到后来的话，哈，他那个强悍的部分起来了，那就是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就有点像奥古斯都这种样子。
是是。
反正当他开始完全发怒、完全反击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就势不可挡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精神分析师，他刚有提到。有一种方式就是用精神分析，现在蛮流行的啊、哦。你患了这个精神病嘛，那你就去看精神医师。那么精神医师呢，他的分析师呢，他会分析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呢，是患了我们说的精神，你不要说分裂，我说精神跷跷板症。
是是是，
这是其实是精神分裂嘛。
嗯，其实跷跷板症更贴切一点，因为他并不是。分裂成两个人格，然后不能统合，而是说他一下这个高一点，一下那个高一点，其实真的跷跷板理论是比较合理的。
对，好了，我就叫精神跷跷板症这样子哈。
是，
这个我们你可以跟那个学术界去申请。
学术界应该正式更改一下名称。
对，而且他说很恰当的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啊，你现在是换了一个叫做精神跷跷板症这样子啊。
是，其实这样子也给人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感觉。如果是分裂的话，会给人一种无法治愈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人类社会其实很擅长给人贴标签。
对，那个叫。
不但有人给别人贴标签，还有人给自己贴标签，其实这都是不是一个好方法。
对，这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是。一种暗示。
对，因为分裂的话，就表示说。好像是真的，像我说的，筷子折断。
就是折断了，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这里赛斯也跟你的看法一样，他说这种什么分类啊，什么筷子折断啊，他说哦，这种名词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是。
好，赛斯跟你说 OK 哦，哎呀，所以但是赛斯没有听到我们说跷跷板这个名词了，所以我不晓得赛斯有没有同意。
说不定他现在听到了，然后就很高兴，有人很了解。
OK， 好。然后呢，当这个分析师呢，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说服奥古斯都啊，他眼前的情况是过去某个异样的事件而来的。
嗯哼。
哎呀，你小时候哈、曾经爸爸打你，妈妈骂你，或者是老师怎么样啊，责怪你。
嗯。
啊。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造成你现在的这个精神跷跷板症这样子。
嗯嗯。
那
其实很多人的这个精神跷跷板症都跟童年的经验有关，尤其跟童年的痛苦经验有关。
当然，因为我们小时候呢，我们会对父母的一些观点呢，我们就是想要去符合那个期待嘛。
嗯嗯。
那为了要符合那个期待，就会勉强自己嘛。
啊哈。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勉强自己之后，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的话，哈，你就开始打自己了嘛。就算你符合期待，你也会打自己啦。 啊，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够好的。但是如果不好的话，那你更会打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说我完全是不行的，那就是把自己压到很低，压到很低的话就自然而然会我们说的揭竿起义啦、啊、就像政府如果是暴政把人民压到很低，最后一定就会反弹了，
就是把人逼上梁山。
对对对，所以他说呢，那这样的话，假如说这个分析师是一个有直觉力，直觉力就是他可以利用着他的一个直觉来知道奥古斯都这个人，而且善解人意的话，那么奥古斯都也许就会改变他的信念到某个程度，因为他知道他是某个原因造成的，那么他也了解他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因为当你的困难被人家看见，我按照諮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学这个存在心理的这个諮商技巧，他第几条？第七条，他就提到说，当你被人家看见的话，基本上你的病症就好了很大的一部分了。
这是很奇妙的啊、哦！为什么人的被看见的渴望、被了解的渴望这么深？
我们一辈子背着就是希望别人给你盖章，早期当然是父母亲给你盖章，到后期还是父母亲的盖章最重要。可是你看哈、哦，你就一直希望朋友给你盖章，或者是你的爱人、你的伴侣给你盖章，认为你是 OK 的。所以我们
还是您说是那个路易斯海的那个根本理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不够好。
对，
所以都需要别人来认证。
对，人都在寻求，比如说我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也会寻求这种人来跟你盖章。你会寻求那为什么叫做同类相聚？因为同类相聚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人可以了解你。
所以即使是很能力很强的人，也会有这样的需要。
绝对的。
嗯。
他为什么要能力很强？他背后一定有个动态。越是能力很强的人，我们说的这个荣耀之路的人、哦、他越需要人家盖章。对，
他已经 on the way 了，他有成就了。
No，
还需要吗？
还需要、哦、还是需要。
更
需要。对，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嗯哼，
再怎么厉害，我今天好像看到 Amy 传给我的一个 email， 谈到什么三流总统啊，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哈。但不是讲现在总统了哈，这个他告诉我们说哈，当他这个諮商师了解奥古斯都的情况到某个程度的话哈，他会改变他某种信念，因为我们一旦被人家同理了，大陆叫共情啊，也就是说你被同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三号会觉得有被说支持，那你的信念就不会觉得那么弱，你不会觉得说自己那么弱，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一种我们所谓的质疑，好像哎这个人好一点了耶。
所以就是那黄维仁博士说的，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对，
所以其实你身边的人，你如果想要跟他要好的话，或者说你希望你身边的人的一些痛苦得到缓解的话，其实有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你倾听他说，让他呢让他尽量说，然后你就可以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呢了解他，而当他感觉到被了解的时候呢，里面就有疗愈，就有医治了。
对，可是即便这样的话哈，他仍然是很治标的。
嗯，
他只是治标的，因为他
是很治标的。
对，很治标。他这里提到哈，他会很方便的记住这样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他重新经验这个重新经验他的时候，会表现出某些预期的这些情绪，因为諮商是告诉你啊你怎样怎样，他会按照他的预期来表现他的情绪。可是他这里写到说，可是那个东西不是永远的，因为那个不是内在生出来的力量，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无力感的那个部分哈，它是在你内在很深的部分，是你的人格的特质的一部分。假如很不幸的哈，他这里提到说奥古斯都不见了嘛，因为我自己是被直觉力跟有善意的諮商师能够了解，然后哎，我自己慢慢觉得比较有利一点。可是问题是，因为那个有利的人不见了，有利的人不见的话，当 你觉得有个人让你靠，而且那个靠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好啊，那个有利人不见的时候，很不幸的在这种无力的状况之下，他可能会向他另外一个自我呼救。
嗯哼，
有时候他无力的时候他会往那边去呼救，没有说他情绪是比较平复了，可是假如说他今天被欺负了，他现在很无力了，那他会向另外一个自我呼救。
其实这个东西我在看的时候这边打了一个问号，就是在他目前因为没有奥古斯都第二而无力的状况下，他也可能就指向他的另一个自我呼援啊，呼救。那意思是说这个人有至少有三重人格，因为他自己奥古斯都第一，在向一个奥古斯都第二之外的一个自我呼救。那就像那个《一个新世界》里面那个那个 Eckhart Tolle 讲的，他说我们有一天他突然跟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我自己了，哎，他就发现那表示有一个我受不了另外一个我了，那是这个我吗？
是啊，因为我们在提到的赛斯跟普通邪派不同的地方，就在赛斯的邪派当中有一种观点叫做次元观。
是
啊，次元观的话就是我是我，可是呢在我的我去感觉我的那个自己呢，它其实是在内在的。
嗯，
好，那你现在结个有力的自己，然后有一个无力的自己。
嗯，
那当然有一个觉得有力的自己跟无力的自己的背后那个自己嘛。好，那当一般我们在讲啊，比如说一个人像现在年轻人很多人，
这跟次元观有什么关系啊？
有啊，你说的那个，我们说啊，一般禅宗啊或什么的，不是在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吗？好，我到底是谁？
嗯哼，
那所以我到底是谁的话，当你会想我到底是谁，那后面那个在考虑这件事情的人就不是你的那个人，因为你在往后退一格嘛。
嗯哼，
所以当你在讲说有三个人，
嗯
哼，或者是你说 Eckhart Tolle 的话，那就真的牵涉到次元观了。
我怎么觉得我以前没有次元的观念的时候，我就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从小就会这样问，就是会跟自己这样讲话，然后我真是受不了我自己这样。那其实不需要别的次元，我们就在当下的这个叫做什么三度空间里面，我就或者说四度空间里面，我就能够完全感受到那个另外一个我啊。
是啊，你可以感受到，但是我这里是说赛斯会有一个更圆满的这个解说，就是有另外一个次元。
我以为赛斯所谓的另外一个次元是说呢，在不同的次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存在，就我的灵魂在不同的次元同时存在，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在个人身上本质再早一点的章节当中，他有提到，他说所谓的自我呢，
嗯，
就是外在的自我跟内在的自我合起来叫做我
啊。
好，那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有力的自己或没有力的自己的话，这应该是属于外在的自我。
嗯哼，
啊，那外在自我的背后呢，它当然有一个我们说的内在自己嘛。
嗯，
那假如你要去解释内在自己的话，你没有办法用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解释，不是吗？因为它并不外显在现在的这个你所看到的自己里头，所以它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
那内在的自己 suppose 是在另外一个次元了。
对，就是我们说的架构二。
哦，是哦。
对。
是。
所以我们在做投射的游戏，也就是说，你投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短暂出现，只是一个期间，那这个期间呢，很快就会过去。可是投射这个自己呢，投射的目的就是因为利用这个外在的自己的感官，然后你会得到一些这个经验，而那个为内在自己所获取的。
我想听众朋友当中、观众朋友当中，一定有很多是像我这样初学赛斯搞不太清楚的，就是说架构一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三度空间，或者加时间变成四度空间。那架构二的意思是这个四度空间之外的一个更广阔无边的次元，叫做架构二，是这样吗？
是啊，是这样子。
是，嗯，
因为没有次元观哈，没有我们说的内在自己的观点的话哈，有的时候像我们说的这个哲学家，或者是说后现代论的这些学者，或甚至最近有些说是开悟的人的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次元观，他会觉得说，那如果当我发现现在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虚幻的话，就像佛经在讲说凡俗有相皆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产生一种虚无的感觉，然后你会说哦， 这是处于虚空状态，是属于虚空状态，但是这虚空状态还蛮实在的，因为有次元观，你有次元观的话你就不会有虚空状态。
嗯，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就再继续往下好了哈。
你讲的次元，我可不可以问问题，次元可不可以解释成意识的形态？
可以啊，可以当作是意识形态。
那连意识形态也有人格分裂症吗？就是说我在我现在四度空间的意识形态跟我在架构二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
如果统合好的话
就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致的吧。
对，统合好的话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会统合不好呢？因为你不晓得，比如说你今天是个毛毛虫，
嗯，
好，那怎么觉得哎奇怪了，我怎么僵硬的啊，然后越来越僵硬了，然后就拼命要抵抗，拼命要抵抗，弄得满身都是伤痕，甚至就死掉了。但是其实你如果有次元观的话，你会说哦，原来是我们的内在在这过程当中它变成蝴蝶，它就是先变成蛹了。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担心或恐惧的事情在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的外在自己它不晓得内在自己的真正最后的 target 在哪里。
嗯，
所以呢我们在外在环境当中所看到的我们会很焦急。有人这么讲说，如果你对一只毛毛虫说诶，你走路那个100多只的脚到底是怎么移动的，
人家是跟蜈蚣说的吧，
毛毛虫
有那么多脚吗？
对，上很多脚
哦，真的
啊，对啊，反正就是那种东西就对了。然后听说那种情况当毛毛虫有自我意识想要知道说我到底脚是怎么移动的话，
他就
不会
走路了。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也就是当我们在现实人生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状态也是这样的，当我过度的把意识放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有时候比方说我一直看一个字，突然觉得这个字怎么写怎么不像那个正确的字了，其实这都是过度专注的一种副作用吗？
过度专注我想应该不是吧。
那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变成你开始产生现在状况的一环，因为你看就像一个人来讲的话从出生到现在你从来没有注意过你到底是怎么呼吸的。
对，当我突然注意到的时
候，那你会想说不注意呼吸怎么可以，不注意呼吸人会死掉啊。
嗯哼，
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呼吸中止症啊，好了，那你就开始注意呼吸，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才是适当的啊。听说有一个名人是张大千还是谁，我就不晓得了人家就问他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胡子呢？
又来了就说是于右任嘛，我查过了，确实是于右任，他是原版了。后来张大千也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了。
是吗？
所以那个
还是
我觉得马克吐温讲的最对，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比亚当夏娃晚生的人，我们都不能确定我们讲的话是第一次有人讲，因为他就说我讲过的话他们怎么说是林肯说的呢？原来林肯也早就说过了，可是我不知道林肯这样说过。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有这样的感觉。所以
不过我自己是发现到了，比如说我在想说我睡觉的时候我的手到底是要放在棉被上还是棉被下，
对，
那我平常到底是棉被上还是棉被下，我就想一想我就可能就会睡不着，因为
热的时候棉被外面，冷的时候棉被。
可是我没有想的时候，我就是很好睡啊，我根本连想都不想，
就是啊，
反正我就躺下来就会睡啊。
所以叫做庸人自扰。
所以不要当庸人，要当主人。
讲得好，很有意思其实真的过度意识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往往
吧。对啊，你看你的头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长那个第一根白头发啦？你看你这个，反正你要去注意全身的那些变化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说当下转念了，有时候难免会想到，那就立刻转念这样。
对，对，他的意思是说当奥古斯都是没有错了，他也得到一些了解，然后对他的状态他也知道说因为我某些意义要产生的一个结果。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讲那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要，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而是说你自己开始产生力量。
嗯，
如果你自己没有力量，虽然你写很多，可是你自己没有力量嘛， 啊，你自己没有力量，既然没有创造力，既然没有能力量的话，你仍然是在一种无力状态。那你知道你是无力状态，你也知道你什么状态造成你的无力，可是因为你没有达，还是你没有用到使用到你自己的力量的话，那那个无力感自然而然仍然是存在你的内心里面，那它随时还是会发作啊。
哦，那这样讲是不是那个奥古斯都第一，他其实同时就拥有奥古斯都第二的精神特质，只不过是他不知道那是他可以把它统合好就可以正常运作的东西。
对，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哈，就是说当这个力量你把它变成自己，你知道奥古斯都第二事实上是你的一部分，
对，
而且你只要用不同的信念它就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只是因为你说的刚你刚讲的那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没有统合好。
嗯，
那统合好以后你不用那么尖锐，但是也不用那么消极，
不用那么懦弱，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嗯，
不那么刚也不那么弱，
是，
而且变成就是说它会在一个你能使用的范围里头。
其实那个中国的古话说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反而是百炼钢很难统合，可是绕指柔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各种人格统合成很柔软，很容易有弹性有韧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吗？可以这么说。
这样说是蛮好的，可是为什么要把百炼钢弄成绕指柔，然后认为我们现在先定义绕指柔是好事啊，柔就是好事，那刚就是，其实不是。
那不是柔弱生之徒，老世界刚强吗？
不是啊，因为该刚的时候该刚嘛，该柔的时候该柔嘛，对不对？你可以是铁血，但是你可以是，有汗有泪还是可以流嘛，是不是？
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格统合的健康之后的弹性。
没有说我今天当个阿兵哥就不能流泪，我当警察，前两天我看到菲律宾有一个警察当街。被指责当街上面哭，所有人都支持他，所有人都安慰他。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可他如果很强硬的话，真的所有人都不见得会赞成
他。
他
好像在站岗还是怎么样嘛？那一个美国人来啊，就当着他一直骂他，一直骂他，骂到他哭一个大警察在站岗居然被骂哭了但是没有人说他这样不对，
他长官肯定说他不对，因为新闻记者报的是一般社会大众对他的反应，可是以一个军职的人或者一个警职的人来讲的话，他的长官一定认为他在执勤的时候在群众，
小姐你说一定就不一定了，
其实不一定，
哎，因为还是有可能他这种东西是有可能，这只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赞成他是一定要哭，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该刚还是刚了，
是，
但是碰到今天你是一个壮士没有错，你是 superman 啊，你很厉害，可是你看到一个小女生受伤了，你抱起她，你哭上几滴眼泪会死掉哦，对吗？
是，哎，真的呀，这才是真正有弹性的健康的人生。
对呀、啊，能刚能柔嘛，对吧？刚柔并用嘛。
是。
为什么要把百炼钢变成绕指柔？因为这个，我们先把绕指柔当成好事，然后把百炼钢当成不好，对不对？那事实上不是嘛，因为你能刚则刚，啊，能柔就柔嘛。
那对不起啊，要敲那个语病。那既然是有弹性的，那么百炼钢又为什么不能够化作绕指柔呢？
可以啊，
如果我们是觉得可以相互为用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只要我们不是觉得百炼钢必须要被化作绕指柔，
我刚讲说能刚就刚，能柔就柔，当然就包括了百炼钢可以变成绕指柔，但那个不是说只能做绕指柔而不能当百炼钢，
是，所以听话要听完全、
哦、
是是没有语病，这很好啊，这有人攻击有人反击，这不是很好吗？
OK， 好，
下一回合。
那刚刚你判谁赢呢？
我们又核心人家给我们盖章
对对，又核心，对，其实对，嗯，很好玩。
OK，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哈。他说呢，他可能去求助这个他很强悍的自己。
嗯，
其实你看哦，一般年轻人吸毒常常会这种现象，没有错，他戒毒了，可是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哦，因为他无力感到极点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说借着那个药物让他 feel better 或者觉得自己有利一点，这有一点，当然这个是不是像这个我们说的精神分裂这种状态，但是有一点类似这样的状态，因为他自己还是没有力量，所以真正来讲的话真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力量，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然后他为什么去求二古斯都第二呢？因为他只有再去求另外一个有利的自己，才能够让那些好医生哈、瞧一瞧，他可不是可以被戏弄的人，他也不希望被医生瞧不起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医生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也是那种类似像指导者，医生有没有像父母？医生的判定怎么样？你好像也觉得说应该。
所以他其实也是社会把医生宠坏了。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些状态下让很多医生把自己的 ego 变得很大这样子。
对，所以这里赛斯就开始做
了。好医生没有这个现象。
对，赛斯这里做了一个结论的哈，他说要做的事去帮助奥古斯都面对他另外一个自己的行为的含义，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强的啦，他是有强的能力的哈，以便他能够接受这个强的部分作为他整个整体的一部分，
是
就你刚刚讲的把它整合起来，
嗯，
这个才是真正对这个我们说精神分裂的人一个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因为他既然能强，既然能弱，那么假如他能够接受强的那一部分变成他自己，而不要过度的认为自己是弱的，
是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刚就刚，能柔就柔，啊，不是说百炼钢变成化子柔，或不化子柔变成百炼钢，而是其实你是都可以的啊。
是
那这样的话呢，他说，对他来讲，当变成这样一个整合之后，就会是比较终极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样子。那假设不是这样治疗，我们刚刚提到三种方法嘛，哈，一个就是说諮商师，那諮商师现在讲完了，那第二个就是不谈諮商师，不谈心理治疗，我们谈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以医学病理来讲的话呢，奥古斯都，第二在控制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的化学成分跟原来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但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化学成分到底是血清素还是其他的什么啊原因的。但是我了解，
听说血清素是跟忧郁症有关的。
对，就是那个什么百忧解。对，那忧郁症的话，就是让他在忧郁的时候改变他的血清素，让他就是他不会那么样的
低落。
对，好，那但我不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physical 方面的医生嘛，所以。假设说你去改变它的这个化学组成方式的话，那么奥古斯都的这个荷尔蒙状态呢，的确是会改变。啊，化学状态改变之后呢，其中运作的信念也会跟着改变。
他说化学性的改变是由在运作中的信念的转移所引起。
他是说会在暂时之间它会有一些改变，可是问题是这种。真正化学的改变的最后终极的一种改变，它是从信念造成的。
是是，所以还是我们的信念，还是一切的源头。
对，比如说我现在胃痛，那胃溃疡，那么就是我的胃酸过多嘛。
嗯，
好，那现在平衡我的胃酸，
嗯，
那的确是会改变我的一个生理状态，然后我会觉得好一点，这是没有错。可是产生胃酸的其实是我焦虑的那个部分产生出来的。
嗯，
对。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方式了。
嗯，
赛斯的说法是说，你身体的荷尔蒙的状态是你信念的状态。
是，
那可能目前的医学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啊，因为我们会站在一个比较务实的或者是平面的角度来考虑人体的状态嘛。
嗯，
可是我们学赛斯的话，我们了解到说，其实真正的荷尔蒙的状态哈，跟我们的心念状态是有关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有很年轻的心情，那么他的荷尔蒙状态就会比较年轻，更年期会晚一点，然后身体的状况会好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状态，包括荷尔蒙分泌的状态，都会跟我们的信念走。
对对，那身体状态，你的甚至活动的这个活力状态是。都会跟你的信念走的。
是，
对，
是。
这是一个一般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蛮难去接受的一个 思考方式了。
嗯，
比如说你现在近视眼，那么近视眼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说，那你就是要拿这个矫正嘛，
嗯，
啊，什么这个眼角膜矫正或之类的嘛，哈，
嗯。
可是现在问题是，那什么东西造成眼角膜的变化，让你视力不好？
嗯，
那跟信念是有关。那信念如果纠正过来的话，你的眼角膜会不会会恢复正常了，啊？以赛斯的角度会认为说，你很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先配了眼镜的。配了眼镜以后，它的物质性变成固定之后，就比较难改变了。
是，
好，
是。
但是我是个人认为说，你真的是强悍到那种情况的话，哈，你仍然是可以改变。
仍然是可以改变，就随时当下是威力之点。
对。
随时其实我们都能够把我们不要的去除。
对。
然后拿到我们所要的，只要我愿意转移我的信念。
对对。
所以说无条件的。自信心是一种，因为自信心本来就不是无条件的呀，它本来就不是无条件的，所以这个转移信念我们要怎么讲，比方说怎么样转移这个信念才会让自己觉得是扎实的呢？
当然你要转移信念，首先你一定会回归来观察自己是怎么想的，观察一定是最重要嘛。
观察，
对，
是
你观察我是到底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一个人会觉得说，我现在被卡死在这里，
嗯，
但是你是可以被卡死，可以不被卡死啊。那问题是在于你选择被卡死，因为你觉得说我如果不这样的话，哈，我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而那是我无法弥补的。
通常是因为人不知道有更好的选择，才会选择那些卡住的。
一般来讲，不是你不知道有其他选择，而是你不敢有不敢选其他的现象。
不敢的原因是觉得自己
不敢的原因会觉得也不完全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当然这背后一定是这个原因了，哦，我说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呢，啊，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不够坚强跟不够有自信的，啊。
嗯，不够坚强，不够有自信。那问题是说，好，有一个不够坚强、不够有自信的人，可是他意识到原来我的意识、我的信念会带着我的一切往前走。那我因为不想要有一个不好的状态，我想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就要改变我的信念。可是如果同时我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要增加自己的信心啊，因为你一旦有信心的话，当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可以随时放掉我现在的所有东西，我可以重来。比如说你今天你到沙滩上去堆沙堡，
嗯，
啊，对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那假如说你有信心的人是说，好，没关系，晚上那个浪来了，把它冲掉，我明天再堆就好了，啊。
嗯哼，
我明天再堆，我自己会堆啊，我明天再堆就好了，
嗯，
我不怕啊。
所以，当力量是从你自己里面出来的，你就不怕；当力量是从外面借来的，你就会怕。
如果这个沙堡呢是一个大师来堆的，
嗯哼，
那你就开始要。太紧张了，因为晚上如果潮水来怎么办？所以你可能晚上不敢睡觉，
嗯，
他们挡着吧，或者怎么样？好，总而言之，我这只是个比喻啦。
所以我哎，这真的很有意思哎，因为很多父母哈，常常给小孩给的太多，所以小孩就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就是因为他的力量是借来的，不是他从内里发出来的。
对，你像你在一家公司上班，那么觉得说哎，这个环境你施展不了，可是你不敢离开。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是，
对不对？啊，你说，哎，在某个灵修团体，你觉得这个不好，但是也不敢离开，因为你怕一离开的话，哦，可能外面那个世界好像你就没有依靠了，啊，可是你觉得这里不好啊，但是你不敢离开。
嗯，
对，你还是需要有些人可以帮助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部分哈，哦，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信心问题。
是，
但是我回过头来谈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有次元观的话，我说真的啦，啊，再晚十年二十年，那怎么晚都 OK 啊，啊，比如说对我来讲的话，我说真的，我怎么晚都没有关系嘛，算是，我老妈是七十岁过世的，那以她的年纪，我大概在十年吧，或甚至十年都没有，你要怎么晚都没有关系啊，对吧？但这不是悲观啦，我是说某个角度来看，你会这样想的话，会觉得说。那好吧，那二十年，好吧，那三十年，那又怎样？ 我来美国也30年了嘛，啊，那就这么一晃。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怕伤痕，不怕伤害，而是说你想要玩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
我还是常常想到您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就是人是觉受的品尝者。我们来不是因为要好吃好睡，高人一等，飞黄腾达，而是要来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
是，
那就不用害怕了，真的，怎么样都很好。
对，我因为我最近看我们你刚刚提到那个 Louis Hay 嘛，哈，他其实后期他也得到癌症嘛，对吗？然后他看看书，改变信念，他就好起来了。然后我们前一阵在讨论那一本灵性的自我开战，你看那个布雷特，那后来在他的这个故事当中，他就提到说，他其实他得了癌症，而且蛮严重的，根本就是被宣布无药可救了。那他就不断的去问自己，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啊，最后他不但把自己的癌症全部的治好，而且他变成一个开悟的人，啊，就是他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我不认识这个人，啊，但是那个杰德是认识的，啊，那好像这样的例子还不胜枚举，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身体的状态其实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
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会到处去告诉人家说我是开悟的人吗？
他没有啊，他是书上是这么写的，我是看书上，
我只是请教您一个问题，
开悟的人哦，应该是不会了，
应该是不会嘛，因为就是说我一个朋友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中了乐透哈，一定是因为我打算分你一些好处，不论我要带你去玩，还是我要请你吃饭，还是我甚至要分很多钱给你，我才会告诉你。如果我不打算跟你分享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告诉你。同样的，一个开悟的人，如果他不知道要怎么讲呢，他也可以把一些好的信念传达给别人，也算是一种给嘛，
我一般来说了，我们说开悟的人，基本上那个自我感会很低啦。
他不需要跟人家讲，
他不需要，
他没有这个需要了，对。
然后来告诉我跟你是不同的，
对对对。
那是他不见得会管你的事情了。
是，有道理。对，他不讲的原因是这个。
对。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讨论的部分哈。
是。
他说如果你用药物的话，那么他说这样的话，是会暂时改变奥古斯都第二的这个人格特质，回到奥古斯都第一的人格特质。
嗯哼。
好。然后，但是呢，这种改变也是相当人工化的，也就是它不是永远的，而且有相当的可能性的。相当的危险性这样子，就硬把它压下来了。我听说最近常常会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哎，这个人他有这个强奸的这个强奸犯嘛，然后听说是注射什么东西哦，让他身体产生一种变化。当然最究竟当然就是根本就让他没有工具，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有很多是类似像比如说注射什么东西让他身体产生变化，可是产生变化那个不是永远的，而且是有相对的危险性的，因为化学物质被抑压之后到一个程度就会借着用药而勉强被遮住了，那问题仍然存在啊。因为心态没有改变之前，你用药物不太会有太大用处，
是就是治标不治本。
对，所以像一般来讲的话，你说像忧郁症的人，你给他吃什么药，让他觉得好过一点，好过一点是把他的那个忧郁的部分压下来了，对吗？可是问题是在他就是借忧郁的部分来让他有一个躲藏的地方啊。但是其实真正要解决的是他背后的那个信念问题啊。
是，其实忧郁症的根本原因还是信念，
对，他的想法问题。只要他换不同的想法，就有另外一套想法的话，他就比较有利。有利的话，就是不需要把自己藏在忧郁症里面。那么你却狠心的把他从那个忧郁症里面拉出来，又要见阳光，他躲在那边，你得让他躲得不远的。对呀。
可是问题是，你不把他，你如果能够把他拉出来见阳光，
那就有自杀倾向。
没错，我是有这种朋友的真实例，
就会变这样。
对。因为问题没有存在，你把它拉出阳光，那下一句话他提到，他说很有可能会导致明显的自杀倾向， 或者是在暗中藏着自杀倾向。那明的话呢，他就去自杀了。那暗的话呢，他可能造成他自己生病或其他的意外事故，然后意外事故发生了，其实是因为他不想活了嘛，他没办法见阳光。
哇、wow.
对，所以他在这里不是只有明的哦，更严重的就是暗的，因为明的话你也许还可以救得了他。
嗯哼，
刀子全部拿掉，绳子全部拿掉，身体不能够让他，对，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让他没有办法自杀，可是隐藏在暗中的那个自杀倾向你是看不到的。你看他还是 看起来保持了抑郁症的药，然后比较阳光一点，他的重要的身体器官会 受到攻击。
是，有一件事想请教您啊、我听别人告诉我说赛斯对 自杀这件事情是有观点的，他的观点是什么？
自杀的话，赛斯对自杀的观点，他会认为说每个人的死都是自杀了，所以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真的是养药自杀，或者是割腕，或者是说什么上吊自杀。假如说是自杀的话，在一般的说法，尤其是像佛教的说法哈，会比较是会受到极大的惩罚。然后
那因为佛教讲因果，可是赛斯不讲因果，对吗？
对，可以这么说了。我上次在提到什么因果的话，就好像一条蛇咬住另外一条蛇，它互相咬对方的尾巴，那一直吃下去，两个会变成一样。
能量的平衡。
对，因为这样讲哈，假如说哦、你说是自杀哈、那我知道佛教的说法呢，他会是说你那个自杀的景象会在死亡之后不断的重现，不断重现来处罚你。另外就是。基本上好像有一些罪的部分。
嗯，
好，那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这个吓阻一些想要自杀的人，因为自杀效果很不好，所以最好用其他方式，这是没有错，蛮好的啦。但是赛斯是比较一种同情的态度，他是说有的人会，比如说你自杀了哈，然后他会安慰你，来告诉你好，那当你完完能接受的时候，他才告诉你，但是其实你自杀是成功的，你现在是在这个阴界，不是在阳界。他仍然把你当作是活的来引导你。当你的情绪平稳之后，他才告诉你说，哎，其实你是死掉了。那另外就是自杀的话，他会特别的受到照顾的。那这样讲，当然怕有些人听到以后。
放心的自杀。
对，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这样讲的。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其实是非常可惜的，是放掉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去解决那个其实本来可能是无所谓的东西。
生命的一个本质就是你创造很多的困难，然后超越这个困难。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应该说这是一种，如果你用游戏心去看的话，其实很好玩的才对。
对，但我们是绝对是认为说自杀是不是说会不会受处罚的问题，而是说你不需要用到这种方法，因为你只要知道你有一个内在自己随时都在操盘，那么你一定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你当你自杀的时候，在之前呢，一起想一想看，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是很好玩，而且在日后里头你的成就跟你所超越的部分会让你的内在的灵魂会觉得很骄傲，因为你 overcome 了一个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觉得那个自杀好像在玩大富翁啊，半途而废，就说不玩了，赖皮了，不玩了，
不玩了，
对，就像是赖皮的这样子。
对，其实如果你已经死都不怕了，那还怕什么呢？那你就不处理，你就睡他三天三夜也可以啊，既然你连自杀都愿意了，对不对？
对。
所以那我在想，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就有人是正面临一种很严重的人生问题，那人卡在那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多人自杀是因为就在临终的那一刻没有贵人相助，其实有时候只要转个念头事情就过去了。
是啊，你说死都不怕，你怕也没用了，一定会死了。所以既然会死的话，
那就何必，
对，你一定会死，
还
必然会死。好，那既然会死的话你就不用怕死，既然不怕死你怕什么？
对，是，
对，所以自杀是不被鼓励的。
当然，因为你，
而且最主要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创造这个难局嘛。 好、哦，我你知道赛斯的理论是说，你自己创造这个难题，创造这个难题的意思就是让你好好玩一下，结果你自己创造难题又不玩了，对啊。
是，哇，这个实在是。
自杀只是想早点死。
想早点死。
不想玩，对啊。但是其实，总而言之哈，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我自己在告诉我自己，好吧，我今年就算活到100岁，那我也没有几年了。啊，我都活到像我妈妈那个年纪的话，哎呀，拜托，等一下我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你当然
这是什么信念？这是学赛斯学了很多年的人的信念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想法哈，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其实还是那个你刚讲的那一句话，是接受的品尝者。
嗯，
好，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哈，我们用食物来慰问我们自己，对不对？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常渴望用自我跟自尊来喂养我们自己，
是，
对。
那正所谓往者已矣，来生者何堪呢、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想要自杀或者是在讲起这些跟死亡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走的那个人反而没什么、啊、可是活下来的人，像比方说有些朋友他的母亲自杀，他的父亲自杀，其实带给这些孩子的痛苦，你如果想到这些，你会不忍心自杀、哎、
是啊，没有错了。有一种学派的说法是这样讲的，他是用死亡来让自己觉知生命的可贵。
这也太可悲了吧，就是说已经除非是死自杀获救的那些，要不然他就没有机会再体会到生存的可贵了。
因为界限画在那边的话、哦、那就像那个
Steve
Jobs 所讲的、
哦、
你每一天都很珍惜，因为
对
我对我既然界限我知道在那边，我现在是故意把它模糊掉，
对，
不想去看它，
对、
哦、然后看了其实很恐怖。可是假如说你界限画在那边的话，你知道我不是说是多少岁，但是总不能200岁吧，总不能150吧，
就是有终点的，
对，总不能120吧，对不对？总不能100吧，因为100还是
100还是很可能的。
但总而言之就是说，真正你把那个界限画在那边的话，你会嫣然一笑，就是其实真的没什么啦。
对，英文有一句谚语，我就讲哈，它 the way to cherish anything is to realize it can be lost， 就你可能会失去它，你才会真的懂得珍惜它。
对，所以我在讲就是，其实是用死亡来觉知生命的可贵。
是是。
那如果说你会觉得说我这件事情一做的话哈，千秋万世，好。然后你在做的事情好像是要传后代，传承，然后你
这
对对对，也不止流芳而已了，啊，就是反正他会觉得说一代传下一代这样子，你好像为了下一代在铺路，好、
嗯
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
嗯，是，
对，那这里提到就是当我们的力量，一旦我们个人的力量没有被。stimulated 没有被刺激，没有被启动的话哈，那暗藏的这个自杀倾向会去攻击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会生病，而且可能还会重病，因为这就是一种隐藏的自杀倾向。
嗯，
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情况是在另外一个架构被处理的，没有有时候的哈，我们刚讲的，所以我们要提到的第三个哈。第三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架构可以处理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当奥古斯都第二起代的时候呢，宗教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团体会认为说他是被邪魔附身。
嗯，
那既然是邪魔附身的话，那么奥古斯都现在假设说奥古斯都改变他的信念，那这样的话在那个架构下也会得到某些质疑，也就是说他会相信说哦，邪魔附身，那已经把你邪魔去掉了，
嗯，
那既然去掉你会觉得真的好像比较舒服一点，
嗯，
好，是啊，这是没有错了，会达到某些效果，但是呢也是一样的涉及危险跟困难，会产生一个质疑相对的不可能，你的内里的那个没有力量感开发出来的吗？没有吗？好，你把恶魔抓到了， 那恶魔除掉了，可是无力的自己还是无力的自己，那这样的话你反而看不到你的问题，你以为那个问题是在别人。好，比如说一般家庭的，在家里面被家暴的这个妇女，她主要的问题是在她自己没有力量的那个信念。好了，那现在去处罚到了这个暴力的这个先生的，或者是欺负他的人的，那问题移掉了，问题是他没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啊。所以他会继续再找一个没有可以依赖的，然后又变成没有力量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你没有在自身当中那个有力量自己被启动，那个才是真正的看起事情的核心了。
是，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对我是很有鼓舞的作用。他说，如果奥古斯都多少改变了他的信念，这个多少改变了他的信念这句话，就是说您常常讲就是小口品尝啊，就是说在生命里，如果我们要马上做一个很巨大的改变，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可是如果一点一滴慢慢做，不用改变很多，只是多少改变一点点的话，就没那么可怕了。
是啊，
而往往效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不怕慢，只怕站嘛。你慢慢一点一滴的改变，往往这就是生命转向春天的契机啊。
所以再是再强调的那个，我们说的叫做桥接信念啦。就是你桥接一个东西，还是有关啊，但是慢慢把它引过去。
是是。
就像一个水流，用支流把它引过去。那你一定要把水堵起来，那就一定变成水坝，那一定水坝最后。
就会解体，
对。但如果有支流慢慢引到支流那边去，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是，
所以他如果多少改变他的信念，那么当然就会有效。那他在他的信念里头，他也会得到某些治愈的这个效果，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不可能这样子。
是。
好，那刚才举的那个三个例子，那第四个例子是一个比较复合性的。假如他是个医生。本来是要给他摆幽节的，那现在呢，这个医生既然相信他是附魔的，这是等于是附合体的嘛，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医生相信他是附了魔，然后呢说服奥古斯丁斯都去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强而有力的信念会有用，因为连医生也这么说嘛，
可能只是有一阵子有用而已，
对，还是一样一阵子有用。说服奥古斯在一个主宰的这个邪灵的控制之下呢，把它丢掉了哈。那去掉了那个入侵者，但是问题是，在那个架构内形式的自我架构呢是更进一步的削弱了。你看，没有力气嘛。
是。
你医生说你中了邪魔嘛。
嗯。
所以你是因为没有力气所以中。一般我们中国人是这么说，你的台湾话叫做你的运比较低啦，你的运道很低，那因为你的运很低，精神状态很低，所以才引起邪魔附身，
就比较容易被邪魔附身。
对，那换言之就是你会随时觉得我随时会被附身，因为我还是很低啊，
所以就活在恐惧里面。
对对，而且不是这样而已哦，那这样的话奥古斯的第二手既有通常被压制的那个特性是永远被否定的，其实这个人他还是有强悍的一面，可是那一部分呢被当作是邪魔把它否定掉了。只要有力就是表示你是邪魔，那你说这样恐不恐怖？
对呀、
啊、
所以人对自己的不信任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蛮可怜的。
对，那你只能做善人。所以为什么当善人的人容易生病呢、啊？因为坏蛋不死，为什么？因为坏蛋有时候可以也是好人呐、啊，可是做好人的人就是不太能不敢去做坏事啊。对呀、啊。对，你因为你永远只能善的，然后恶的那边不能使用。
所以你就变得没有弹性了，对不
对？没有，你只有一脚走路而已嘛。人性当中，你只用一部分，一半，你用一半。
人性就是那两脚的，就是一善一，就有可能是一善一不那么善，不一定恶，但是
善恶都在你心中。我刚刚讲过，
都在心中，
你不是要百炼钢，你也不是要绕指柔，而是说刚柔并济嘛，
弹性运用。
对啊，今天如果
可是如果我否定了恶的存在的合法性的话，
对，
那我其实就是
你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啊。
哇哦，有道理。
对啊，你说
有道理。
以前在像我们说的东南亚那一带的一些国家哈，就是佛教徒嘛，佛教徒不能杀生嘛，但是别人可以杀你啊，那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杀生，所以你不能够抵御敌人啊。
嗯。
啊，敌人来攻击的话，那男生都是当和尚，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杀生，你不能杀对方啊，那就对啊，你就只有等着被杀。我记得佛教故事里面
哈，
佛陀的家族被杀的那个状况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有一个他的家人很慈悲，他就跳到水里面，他把自己，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浮起来的时候再杀我的家人？
嗯，
好，那对方答应的，可是他跳下去之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头发绑在一个地方，他浮不起来。所以他的家人就全部逃生了，这样子。
哇哦！
但是这里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善恶的力量，就是说你当然是有力量的人，你可以是善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是恶，而是你必须要有那种保护的力量。
是，因为以法律来讲，因为保护自己而杀人是无罪的，对吗？
赛斯不这样认为，赛斯认为说你根本连这个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因为当。就是说你心中如果不是有相对的一个我们说相牵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杀人的状况不会在你面前发生了，那也不是，你也不是唯一只能把对方，
就你不会招那种情境，
而且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把对方杀掉才能够保护到你自己啊。所以赛斯是绝对不赞成，就算你在一种自我防卫的状态之下，他也不赞成你杀人。
那也就是说，那如果你在，
但是你可以使用你的力量。
哦，明白了。
我刚才有点恍神。
明白了。
那个你讲的佛陀的故事，那个人等于自杀嘛？他救了他其他。
不是自杀，因为他们全部会被杀死。
所以他就是换他自己一个人自杀，换其他人救了其他人。
那个故事我已经比较忘记了啦，但是我知道释迦族后来其实都全部都被灭族，所以没有任何一个释迦族留下来。那个华丽最强的那个叫做对。华丽最强的叫什么？舍利弗，他就把那些有几个人家族人把他放在碗里面，带到天上去藏起来。可是等这事情发生以后，再下来的时候，那些人全部变血水，所以没有人留下来。
哇！
对，那好像第一次、第二次要去进攻的时候呢，佛陀出现，所以他们没有进攻。可是第三次的时候呢，佛陀就不出现了。我的意思是说，该发生就发生了啦。哎呀，
所以也就是说呢，学赛斯的人呢，第一个可能就不会遇到什么被抢啊，什么深夜被抢这种事情。那或者是说，他如果深夜被抢，他就会用赛斯信念来转境。
我们说状态是心态的表达，对不对？
啊、
那状态如果是心态的表达的话，你怎么会创造一个被抢、被杀，或者是你怎么会创造那样的状态？因为一切唯心呐、啊，你怎么会创造那样的状态？对啊，没错啊。你说，哎，某某人吃的生鱼片啊，我好像前两天看到报纸上有某某人吃的生鱼片，然后死状蛮惨的。但是问题是，你去研究一下，几十亿人当中就只有那么一个人啊。他的状态不见得是你的状态啊，
所以统计学的价值就在这里嘛。
对，
嗯，
因为以他的状态来讲的话，他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有某种心态，
嗯哼，
他是那种心态造成那个结果，是心态造成那个结果，是心态启动那些病毒，使他变成那种状态。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态啊，所以我们不会碰到那样的状态啊。
啊、
嗯、
哈。
所以假如说你只能做善的哈，那么他永远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邪魔的侵犯，因为自己是善的嘛，然后自己又无力的嘛，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个结果是可能的，因为自杀跟其他自我毁灭的倾向都在发展。所以我们刚提到的就是赛斯提到奥古斯都的那种状态，我不晓得赛斯有没有学过諮商啦，或有没有念过心理学啦，不过他说的这状态就是大概分为几种嘛，哈，一种就是諮商师对他諮商，啊，他会认为说他，那一种就是医生给他一些把幽解啊，或者血清素啊，平衡他的这个状态， 那第三种的话是宗教的，啊，宗教的话认为他是附魔。那第四种的话是医生呢，也认为说也带了一个宗教色彩，认为说 你一方面身体的状况之外，你必须要也去驱魔。那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赛斯讲说在你们的架构当中是无解的？因为你们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他像你刚刚讲的去整合他的强的跟不强的部分，变成一个完整的自己，而怎么样让他的心中去种出他可以是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这个才是会是一个就近而且是脱脱所入选的。
是，
嗯，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学赛斯。
是，所以现在又在，
因为我真的体会到这个信念对人的影响力真的是不可思量的那么大。
对，你在提到炼堂的状态，哦，他一个想法，一个强烈的一个求生的一个想法，他会让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改变的，嗯，
是。
好吧，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进行下面的一个部分的。
好，
就是医生有那个驱魔的观念。
关了没有？
还没有。好玩哦。太太。
我
昨天有吃你那个东西，那个叫什么？火腿是不是？
我吃了，我很想吃了。
还有什么？还可以讲那个人生的四大焦虑，人生的生存的四大焦虑啊。我们刚才在讲到死亡啊，死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自由也是一个很好话题，孤独啊，无意义，
是这三个观点来讲。
单独，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录成 CD 或者 whatever 啊，那就有很多的那个话题了。对，这个是大家的关注的问题。
是，
特别是关系之间。
所以用赛斯观点来讲会很有趣，因为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讲的话，他只是提出问题，他只把问题分析出来，他并没有解药。可是赛斯有解药。
嗯。
你们
是给哪里买的？还是怎么
才？这个好玩的。
很多人买的东西可以讨论，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发挥的。
小姐坐在那边，一面讲话一面傻笑。
看到你来很高兴啊！
来啦！妈妈对着镜头也在那傻笑。
好啊，怎么比那个？
而且我今天想你来还有一个原因，你看我不会折这个袖子，我相信你会折。
这个
你看这样折可以吗？
是对的。
就觉得折得乱七八糟。
你就一折一折给它折上去，但是
像一套
看起来凉快的样子。
因为台湾很热，是不是？
要不然我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你麦克风关一下就行。
对，咱又启动不了，咱又启不了。
其实应该是有办法的啊，就是说你电脑可以不要关，但是你声音没有起来。
因为我们家的，因为我在台湾听你们的那些，
都是听，
通通听得到了，什么 Stacy 的
猫
兔，
还有你中间的胡说八道的。
I know everything， 所以就觉得，
刚刚他都可以剪掉，所以其实没关系啦。可是别人都听到了。
OK，
那你们觉得很亲切？就像你不在的时候，然后有礼拜六
drives me crazy， 因为等那个东西就等了我半
年，然后就有人就讲说，他不是回去了吗？我昨天还听他的那个
录音的，
所以我就是对呀，
就你是我们认为，
对。 有。
哎，你有上那个是不是？
那个
哪些人上啊？到底
是就是觉得嘛，你怎么扛得回来呢？
我就带一个那个有轮子的行李，我手提回来的，因为行李太重，放行李里就太重了。
因为本来还想说，请你要带一两本自由给他们，很想看自由太厚了。
自由很想看，自由那个有，
没关系，不急啊，以后再看嘛。你听了以后有兴趣再看，一个很大一本。
你看这个自由呢，也是那个
好过瘾的那本书，可是真的好像读不完一样，长的简直比一般书要厚两三倍。
不会啊，因为小说
密密麻麻的
书，小说
是很好看，
但是从来没看完一本书的。
啊、你看完了？
还没有，又要见他，哇就冲到一半去了。
现在书在哪？
叫什么？
在看，你要
去，
因为他明天就要去了，你要
回来，回来。
他们是在谈论自由的什么？我的，如果只是小说的话，那
小说
大纲，
小说很好看了、
啊。大纲就是写他开场的非常的有意思，他写一个美国家庭的一个女儿、被人家抢走。结果呢，他父母的反应，
对，
那个简直是、那简直是令人发指的反应，
也不会发指，因为他们一开始
我好生气了，
你要怎么做，他一直问说你要怎么做，那因为美国教育
不是，可他女儿讲了一句话说，你显然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哎，那是他的亲生父母，哎，简直是我简直觉得太不，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嘛，所以他后来他是不是后来他的意思是说他后来人格扭曲啊，
都一样，都是这样，他从小就算不被重
视，所以就是说原生家庭的
不被爱。
那他讲的那个自由是人会上的自由吗？
啊，
就说他的那种人会上的
自由，他
的自由为什么
会
有？
他的那个封面不是写他说，大家都以为自由是好的，可是
哦，太多的话就完蛋。
原来有些情况的自由会是一直是会让人丧失幸福、啊。那就是不正，就是
反正很严重，比我们想的都严重就对了。
没错啊，现在你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
不能
受
限制？
人家以为自由平等捆绑，到底是怎么样？自由不是自由，捆绑不是捆绑。那我们自由其实是更多自由，自我约束。有的时候是这样。
不会啊，自由不是更多自我约束，应该说其实是某部分扭曲之后的自由才会有问题。如果
在关系里头，比如说有婚的跟无婚，我们就是单身的哈，那种单身的自由其实是更多的自由约束，或者是说更多的。
怎么会呢？单身的自由怎么会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呢？
是这样的，如果在，
讲没关系啊。
各自把 mute 掉，
关掉
是这样的。如果就说
mute，
今天
把关小，
把关掉不是等下就要
把声音关掉就好。
闭着眼睛听那个课是好像专心在用听的，闭着眼睛吃东西是在品尝那个东西的味道的。
对啊，你那个感官你总要刷掉几个，然后其他的才可以更敏感一点嘛，对不对？
这是我们前天的课题，前天的主题。好，来。
对的，我昨天就给一个朋友上了一课。
哦，你有来嘛？
我发现我现在功力比较高了。
来讲讲，你最近很久没听你讲什么呀？
是关的吗？
你要关为关的。
没关系，我们今天上课吧。
把打开了吗？
Yeah, sure.
OK， 那我们就来进行下一个阶段哈。他们休息之后呢，哎，赛斯就提到说，很幸运的哈，其实人类的身与心比我们想象或我们所认为的要有多得多的弹性、韧性跟创造性。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看他生病了，觉得说好像是没有指望了啊。但是其实那个韧性、弹性跟创造性其实是很高的啦。赛斯常常在讲哈，假如说这个人有癌症，然后结果没有去看医生，他说不定就自己好了，连有病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到了医院哦，然后贴了标签以后，那这个某些病它会有某些的一个症状或它的存活的时间被固定之后哈，可能就会按照那个状态来来。依时间表，依时间表来表演这样子哈。他说像奥古斯都这个例子哈，从未为人所知的那些人哈，他们常常会质疑他们自己，就没有去过医院，那也不知道自己患的这个所谓的精神分裂哈。那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就会治疗自己了，因为我们说人有那种自我疗愈的能力嘛。
嗯哼。
他说有时候这种质疑的完成。是当一个人选择去经历一个创造性的经验的时候，那常常这个人格的一部分会相当故意的去计划，然后另外的部分呢、他就故意的假装都没有看到。他在提到我们说的自我疗愈的这个部分呢、然后这里的描述呢是在描述说，那自我疗愈像精神病的自我疗愈它是怎么完成的、那它完成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去经历一个创伤性的经验。
嗯，
你看我们在看那个海神号啊，哈，那要自杀要干嘛呢？结果前船的人死光了，那些人拼老命要求生，最后他们被救出来以后，其实应该是说充满着力道嘛，因为你经过一个创伤，经过创伤以后，你会了解到什么东西该整合。因为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哈，当有外患的时候，内乱常常会停止。
是，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受到攻击了，所以所有的力量都全部结合起来，大家都团结了。
嗯哼。
所以一样的情况，那你现在是内乱，你的内在人格在产生冲突。那假设说外在碰到了创伤的时候呢，你内在反而会是自己会去修补。
嗯哼。
他在谈外患跟内乱这个关系，这样子。那他说常常这样的一个人格是这样计划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就会闭起眼睛看不到了。那像现在有一些像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时候像政党在那边骂来骂去，好像快要打起来那样。可如果真的有外患的话，其实政党就自然而然就大家会统合起来的。
嗯，
好。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是灾难或者是近乎灾难，可是呢它会使人格的为了存活而动员起来。有人侵犯我们了，我们要动员，所以在极为紧张的这个时刻，人格会把他自己再度的统合起来，这个叫做危机统合的插曲。
嗯，
比如说一对夫妻闹到要离婚了，结果儿子生了不治之症，或者是儿子吸毒严重被抓了，那现在变成两个夫妻要联合起来好好救这个儿子。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危机统合嘛。
嗯，
那反而两个人在吵到不可开交的这个婚姻问题哈、突然间不见了，然后两个人突然间觉得是同甘共苦，然后突然间觉得说两个人力量合起来很有效。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像一般家庭当夫妻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而你常常会创造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夫妻的婚姻重新去整合这样子。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很多危机，危机常常是一个转机的，因为危机会带来一种统合。
嗯哼。
那假如说经济发生的一个 彻底的崩溃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投注在这个上面，想要去把它建立起来。像发生那种九一灾难的时候，没有错啊，机场检验到简直就是严苛到不行，可是没有人抱怨，你不会抱怨，因为你会全力去支持国家这样的政策，因为真的有这种需要。所以你虽然是很不方便，虽然但是你不会抱怨的，这个就是把它统合起来了这样子。好，所以他说例如困难的本身可能对化为一个残破的肢体，而会一个残破的自己。对，可能比如说碰到这些很大的危险的时候，比如说重大伤害，好，比如说你的肢体受伤了，那残破的肢体反而会回过头来整合残破的自己。你会觉得说我受伤了，那这个时候我再不努力怎么办，我再不表现我的力量怎么办。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那个被电到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杨
杨佩啊，
杨佩，对，那她其实如果说她就是在那个家庭，她未必会那么有力，可是因为她肢体受伤之后，然后她既然可以用脚来绣花
十字绣啊，
对，十字绣哈，那这就是一种危机的统合，因为她再不努力那要怎么办。
对，
她不能呻吟啊，她不能再表示无力感，
呻吟没有用，
没有用了，他今天必须要靠他自己，而且也不能靠父母了。所以他离开，根本就离开他的家，他也不要他父母同情他。
他不忍心靠他父母，因为他觉得他父母也很辛苦。
对，那个这个在都在表现一种我们说的危机的统合
了。
有时候这种危机，比如说身体的病痛啊，或者是甚至肢体的病痛啊，反而会带来一种危机的统合这样子。因为他说困难的本身可能会被外化为一个残破自己，可是变成反而自己的内在反而是整合的。所以当身体被修复的时候，信念的必要的这个消化也就发生了。好，
是，
对，所以在这种案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阶段跟种类哈，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一定是只有那种芳华，也不是只有一种芳华，而是有各种芳华。总而言之呢，就是有办法刺激让你两个部分做整合了。
是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次元观嘛，就是你的内在的部分。好，你现在打得乱七八糟，我就让你去整合啊，叫你去整合，让从发生问题，然后你就只好自己去整合它这样子。
说实话，每次您用这个次元观，我发现我常常都不能领会。我相信我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领会的人呢。
对，因为你看啊，有一个两个外在自己嘛，或三个或五个，或者是24个，大家在打架嘛。好，那既然说我们说人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嘛，那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在打得不可开交，然后自己去整合它，不是嘛？一定有一个我们说的内在的自己，内在自己送一个 message， 比如说生病了、什么意外的或任何其他，那你会怎么造成内部的整合？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宇宙它有宇宙它运行的一个力量跟它的规则，那有一个比你所看到的自己的更大力量在背后带着你走啊，我讲是这个意思。但如果
这个是次元观，
对，这就是次元观。
哦，是。
一般我们在讲说，我们说以神同在，以神同心嘛，以神同行嘛。
是。
那神怎么跟我同心呢？什么神怎么同行呢？因为你的想法，神是知道的，你的做法神是知道的。那你要知道神的做法的话，那你跟着神一起做。那我们说神的话，会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大到不行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算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神，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
是。
那也就是说，那你要我们说我们的精神发生分裂了，然后打得不可开交了，那谁让它整合呢？它就丢一个部分，让你身体受伤，或让你发生意外，让你经济崩溃，让你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要坚强起来了。你不会再无病呻吟了，你就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站起来了。整个这个洪水把这个地区全部都淹灭了，好，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不用再担心了，你就是一棵树木一棵树木去把它架起来，先搭个帐篷，先有个地方睡。好，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担心，你也没有办法去忧虑，你就是脚踏实地去好好干活吧。那他就开始整合了。
是。
那在整合的过程，他就开始得到力量了。
是。
对，
我可
以
问一个问题。
OK， 你说。
那谁让你分裂？
你自己让你分裂的
啊，
自我，对，自我，没有
让你整合的那个，
整合那个人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分裂的，不是整合那个人分裂，而是说这样讲，我们 一有自我的话，这个自我一定会对抗现在眼前的困难嘛，
嗯，
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现在六十岁了，要走要死了，那你的自我一定会顽抗嘛，我怎么可以死，死就没有了嘛。所以可是问题是你的内在自我很清楚，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完结篇，该玩都玩遍了啊，那你当然不会死啊，你当然不想死啊，可是你的内在自我是要这样，或者你的内在自我今天要让你离开这家公司或离开这个人，好，那你的内在自我告诉你说，如果我离开这家公司，我就到另外一家公司会有很大的展望，然后甚至回过头来还可以来回过头来帮助这家公司，哦，我们 Steve Jobs 不就是这样子嘛，好，可是你的自我一定会顽抗嘛，
所以说你可以把人格分裂讲成是自我跟内我的分裂吗？
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自我他创造了一个外在自我，可是外在自我呢，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力量，他没有力量萎缩到极点的时候，那个有力量的部分起来了，他们两个在那边打来打去，
有力量部分起来了跟内我没关系，
没有关系，因为内在自我并不是，因为我们说有力量跟没有力量，它其实是跷跷板的两边，我们刚刚讲到海边的那个跷跷板那个意思，你以为有力量自己就是你真正的自己吗？其实不是，不见得是，因为你不需要用那种方式，比如说一个人很顽固很强悍，完全不听人家的，然后极其优秀，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动力，就是他还没有价值感嘛，所以他一定要表现出来那种他的优秀给你看。可是如果说真的是一个跟内在很在一起的人，基本上是很平和，会是比较一个平和的人，对。
所以是不是常常是相对的呢？就是说一个比较平和的人，他反而没有相对那么明显的相对的东西，
对，但是
不平衡。
那个时候在一个平和的状态的话，他是刚柔并济的，也就是说他要刚的时候他是可以刚，他要柔他是可以柔，他不会特刚也不会特柔，他不会一直表现在刚的状态，他也不会一直表现在柔的状态，
是。
可是有些人他只能刚不能柔，只能好不能坏，只能善不能恶，对吗？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只能好的给你看，不敢把内心的那种脏的东西给你看。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只告诉自己我是坏的，他其实他自己没有好的，那这两边的都不对嘛。我不是说不对，而是说他使用的力量的方式都是撑着脚在走路，叫做锲而不行嘛，
嗯，垫着脚走路，
垫着脚走路的，对，因为你这样正着脚走路你自己很辛苦，而且根本就你是处于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嘛，对，
是，哇，有道理，很有道理。所以越是平衡的人，他越是不会有极端的表现。
不会有极端的表现，但是不表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啊，
那也，他在刚的状态跟柔的状态，他其实都还蛮 OK 的。
是。
对。
是。哇。
好，那他在提到哈，他说有时候其架构包含了另外一种治疗治愈的方法哈。那在其中呢，这个人的两个冲突的这个面向呢，各有一部分断裂开来，断裂开来，断开来，形成一个清晰的心理架构。而这个心理架构呢，可以跟其他的两者沟通，成为一个仲裁者，而协调每一方所持的相反信念，这是第三者嘛？
是，
对不对？裂开来。一裂开来的话，这个裂开的人就开始仲裁了嘛，两边你都看得很清楚嘛，好，你太强了啊，你太弱了啊，你怎么样了哈，是这样子嘛哈，那这个裂开来自己呢，不是外面，是在自己内里里面，而这种情况进行了很多次，主要人格却不明白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呢，自动书写或灵印盘会被用到，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常常提到哈，你说。这个写以诚对话的那个叫什么尼尔是不是？他也是在一穷二白跟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突然间整合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那在台湾那个叫老神在在的，那也是嘛，那像很多的情况，像你说的路易斯黑啦，或任何其他状态，像我刚刚那个讲那个布雷特，那他也是那种状态嘛。那所以常常在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第三个仲裁者，然后透过自动书写或灵印盘的方式，好像有神在作用了嘛，那其实两者都是计划性不可 建的这些信念，这个意识的这个状态。
嗯哼。
比如说有第三者出来仲裁了，那哎，我的这边跟他的那边都看得很清楚，因为好像神在跟你说话。
嗯哼。那所以赛斯是不是鼓励人用自动书写的方式呢？
自动书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什么就自动书写？就是说，比方说我拿一张纸，我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就是随意涂鸦，这叫自动书写嘛。
所以那个我记得史正有提
的方法。
对，史正也提一个问题，他说我好像在孵蛋哦，在孵一个新的想法。那我如果没有写下来的话，我觉得好像可以继续再发展下去。那我觉得我去写的话，可能会发展不下去。
嗯，
那其实我那天我还是建议他说，你还是写吧，因为这种情况就。你就算是不去思考，他要自动书写或者用录音的方式的话，哈，那这种状态他会继续让这个事情，有第三者，就是清晰的自我会在介入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
我那天坚持问他，一定要勒着他脖子给答案的？就后来呢，他就给我说，你还是他建议我写，就我经常就翻到457页
的
答案。
对对，就是这个答案。对，
嗯，有点不一样，他是讲那个苏玛丽的那个。
但是还是要写。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答案，很好玩。
所以就是说，你决定是写还是不写？
哦，这个东西不是由我决定。其实他那天我不好意思占大家时间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我那天很好奇，我一直问他跟 Stacy， 我说因为有灵感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以前我就很直接就蹦就去写，
嗯，
可是现在我常常会觉得说。很奇怪的，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什么心理现象，我就拖不动我自己去写，我就明明心里就在分裂，我觉得说我该去写，不然等一下一定忘掉，一定消失了这么好的灵感，可是呢我走不过去，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还是 status 还要我再继续 coming 这些灵感，好，就果然就像他后面讲的，刚才讲的，他会形成一个新的，他又变成一个新的。就下个阶段的灵感出来，可是很不幸的，我刚才要写的一定忘掉，
嗯，
所以我是问他说，我这种 struggling 怎么办？就呀，那天就是，
我个人还是觉得要写下来，因为你写下来的话，哈，它会继续再往下去。但只是说你在写的过程，怎么去避免说你的思绪会中断的这种现象？
真的是这样子啊，
会中断。啊，所以变成你，假如说是自动书写的话，你是根本连想都没有想，你根本没有花你的意志。
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我就是纯粹就是用自动书写的方式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没有去想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对，
嗯，
或者是用录音机的方式。
反正对我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现象。
嗯哼，
没有中断，最好办法就是不要用理智头脑去想，你就去想刚才的那个情况就好，不要用。
对，这就是我想问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当我说要去书写，那是回到理智，很清楚的理智，所以我有点变成有点分舍不得去过去那边。
不会啊，你在写的时候，你也是就是拖着。
哦，那就很难了，我就是没办法做到。
我在记梦就是这样。
啊？
我在记梦就
是
这样。
哦，这样
子。不能回到现在，如果又回到现在。
就醒过来了，对。好，谢谢。
OK。
常问问，我那天就是想要知道大家的现象，所以。那天没有得到这个答案 ，sorry。
所以在我们在提到哈，比较重要的是说，当你去自动书写的时候，你可以去发现不可见的有意识的信念，你看自己看不到的那个信念，因为那个东西就好像是说，在两个断裂当中嘛，啊，你突然间跑出一个第三个仲裁者出来嘛，啊，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不觉察，那个信念就会被写下来。那在某一个时段你是有意识接受的，那他举个例子，他说比方说在那个时候你故意去忽略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你故意把它忽略掉所以当人家告诉你用这种方法的人，他们的写作是由一个恶魔或者邪灵而来的时候，那你就把你自己的那个看不到的信念推得更远了。
嗯
哼，就是说你本来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还可以看得到，然后现在告诉你说自动书写就是恶魔啊，根本来的不是什么神啊或者是什么内在自己啊，那根本就是恶魔在写给你的。好，那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没有看得见的这个信念就被推得更远，然后任何深入心灵探索就变成很吓人了。那假如说是探索内在心智的事情变得很吓人的话，那我说的那个次元观，也就是你内在的内我的心意的话，内我的要走的方向的话，那你就看不到了。
那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经常性的去深入自己心智的探查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怎么做，假如说我们人是接受的品尝者的话，那么谁去放这个接受呢？就是谁去放这个感官让你去品尝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一定是有种田的人想要收获稻米，所以有人去种田嘛。所以那你连后面你的内在自己的想法都不知道了，那你当然会觉得你困兽犹斗，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被绑住了嘛。可是如果你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他就要是我体验一个婚礼的爱情啊，那么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是很努力的去品尝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你也会很尽职的去做到你该做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哦，我就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就会带给我更大的好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就不太会担心了。那他说任何深入心智的探险变得危险的话，就会变成好像是一种侵略。一般很多我知道在我们的中国里头有很多种方式啦，比如说什么我朋友曾经介绍一种方式叫做什么撒米的方式吧，然后怎么样叫米啊，然后好像在那个动作做完之后啊，筷子可以就这样直立的，然后他讲话讲话讲到他讲完了，但是筷子才会掉下来。
算了，我们连硬盘都不敢弄不清楚。
对啊对啊，不，这个是我们自己试过的
啊。有效吗？
有效、
哦、
而且都是很理性的人，非常理性的人，他介绍他们什么家乡江苏那边的一些风俗
啊，
类似像啊。但是当然我说真的，这种东西我们对未知的力量跟未知的情况我们的确是不知道了，但是内在的探索，假如说我们了解到，各位你们自己想想看了哈，现在我们碰到的黑的、暗的、死亡的，或者是说坟墓，或者是说任何跟死亡有关的鞋子、衣服，死人的衣服，死过人，他虽然是死了，可是衣服可能还蛮新的，你是不太敢穿的啦。鞋子的话你就是不会想碰，因为你会跟着他的脚步走。我有朋友他说他有一堆鞋子都是名牌，但是他跟我讲说他不能送给我，因为怕我随着对方的脚步走这样子。对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就是其实也是一种恐惧造成的，
是这种恐惧、
啊、
然后就算你穿了那个衣服你会全身不舒服、
uh-huh.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觉得说啊，这，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像我们中国人有人叫秋归吉，就是那种他死以后给你的钱，听说秋归吉就死的那个亲戚给你那个几块钱，那个会带来你很大的好运，那个秋归吉就不会有那种恐惧感了。同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就给你赋予不同的意义了，对。所以我们对死亡对那种我们是很害怕的，那因为很害怕，所以对不未知的、对那种摸不到的东西你是最好敬而远之啦。对啊，是吗？对不对？如果说有人家里过世了，那你到他家去拜拜以后，拜沾个领个香以后，你人家告诉你说你最好到麦当劳去那边喝个咖啡坐一坐再
回
来，再回
家。对，就是不要马上回家、
啊、最好上个洗手间这样子、啊、这样的话好像那些邪灵不会跟着。不过他不是我的朋友吗？跟我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难道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吗？
他们的意思是说有别的，就是那种地方会惹到别的来。
那
如果
别的话，
人为什么要这样自己吓自己？
对啊，因为别的话，你要跟人的话，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人
嘛。
而且他既然
是
鬼的话，他谁的家看不到？
就是、
如果说因为他找不到家，所以都没有办法去捉弄别人的话，那他也太无聊了嘛。外面多的是人的家。
我现在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充满了这种恐惧。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会这么恐惧。其实我想到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他没有活水源头进来。当你不觉得自己有不断的活水源头进来充沛你的生命的话，你就会怕失去原来你所拥有的那些，是可以有这个可能性。
对啊，有可能啊。
所以还是会有活水源头活水来，是 安全感的一种来源啊。
对，你怎么样，因为其实赛斯最主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身体在这个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你要送给人家人家都不会要的，啊，你的生命状态也是独一无二的，啊，别人也抢不走的，所以谁来侵犯你，谁来干嘛侵犯你，如果他有侵犯你的能力，他其实可以侵犯太多人了，对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被自己吓到不行，那所以变成你一路看到那种父母啊，或者是说那种精神分裂的话，哈，你是很害怕的。
嗯，
你到精神病院，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接触新时代，大概7-8年前吧。
嗯，
然后他们跑去那些精神病院啦，哈，那我们有一种更共同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危险嘞。不是你想的，就是说他看到你就会打你，然后会不是的，他们其实都是很 nice 的，对啊，有啦，有一些状态，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恐惧来解释我们的一些观念这样子，那这些会异乡人的方式出现，而就是大部分的例子里面呢，附魔的这些观念会使人坐立不安啊，所以常常的比较容易面对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哦，对这些观念的责任必须属于一个存有或一个生灵，好像说今天这个人啊，被护了，那一定是有另外一个生灵在操纵他，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存有。但是呢，他这里提到说，在所有涉及像奥古斯都这一类的插曲里面，没有这些东西，问题只是一个没有被消化的信念，就自己没有力量的那个信念，那如果他能够消化他的信念的话，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然而除了以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现之外，这种信念也透过身体的各部分来表现。我们有一个想法常常会透过我们的信念来表现，我今天早上看世界日报的新闻嘛，他说所有的敏感当中，哦，发生最容易致人于死，
其实就一个小女孩就真的死掉了，
对啊，我在这之前我是完全不晓得吃花生是会过敏的，我连这个观念都没有啊。你说吃花生会导致你死亡，那所以 好多好多的那个敏感源你都会把它当作是说它对你会有一种伤害嘛？那会不会只是你利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这个过程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来表达你想表达的那一部分，啊，但这个赛斯是这么说了，啊，因为你的信念其实是会用身体的各个部分来表现的，也就是敏感它其实它只是一种信念啦。不幸的是什么呢？不幸的是一种大半只管病症的这个医疗系统会鼓励一个病患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投射在新的器官上，好像说啊你这是什么病啊，啊你是患什么病啊，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把其他的器官牺牲在手术台上，把你割掉不就好了吗？只是头不能割而已嘛，头割掉就没有头了。那
为什么突然讲这个花生敏感自己？我刚才吃了花生，
可是你是好，你是 OK 的，啊，
你是 OK 的，
我就可以吃花生啊，我吃多少都没问题啊。就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信念。
对啊。
不是因为真的，这有时候就是 so confusing。就这两天那个新闻，你没有看到吗？就美国一个女孩子，小女孩，就他们就是才认定是吃花生过敏就死了，就这样子。
在美国社会好像这个吃花生过敏的这个概念是传递的很广泛，
对，
本来没事的人都被自己吓得有事。
在中国我从小吃味精长大的，什么味王味精啊，什么味全味精，就是那种结晶状的白色的，
就都没事的意思。
我还没看过，听说谁吃味精又有过敏还是说会死掉的，
没错。
其实在美国吃味精死掉的还不少，哎，
所以你就是认定那个医生的判断。
其实我们这样讲比较公平的方式是说，我们也不要说是这样认定，就是说发生就不一定不会敏感到死啊。但是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女孩子的心路历程或她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公平，因为你从来也不会去探索除了身体之外的心理状态嘛。
对，
比如说你在调查这个女孩子的过敏状态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去调查她的心理状态。啊，如果你去调查她的心理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她有一个心理状态是跟她现在的状态是可以对应的。
嗯 ，OK。
我觉得这有一段，这段里面有一句话很精彩，叫比较容易面对的概念是，对这种观念的责任必然属于另一个存有或生灵。其实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呢，我们怕承担责任，我们不知道其实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真正带着我们自己往更好的路上走的契机，对吗？
对，而且我们总是会希望找到一个哦，我自己可以脱困的一种状态。你去看医生的话，医生不会说你的心理有问题造成这个责任，他一定是说哦，你是被病毒传染的，所以你很容易把这个东西拖给另外一个东西嘛。
是。
那假如说你精神上有问题的话，他不会想说你精神上有问题，他会认为说你是附魔嘛。
嗯哼。
如果在宗教里面，那就更是附魔了啦，道教啦或者是基督教，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被邪灵侵犯。我讲个笑话好了。我当年呢，不是在佛教，我是慈济人嘛。
嗯
哼。啊，然后，我太太是在教会，然后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不要再去慈济好不好？你要去慈济，你要去做好事，那很好。可是你害死你太太怎么办？我说我为什么会害死我太太？他说你去拜佛，所以你太太在教会被邪灵攻击。我说我没有拜佛啊，慈济根本没有拜佛啊，我们就是做志工，就是做事情而已啊。你要找佛堂，你要很努力再去找这些小仙，没有那么多常常在拜的。慈济比较不是做那样的，像有很多的佛堂，它是大部分都是以膜拜为主嘛。可是慈济的话，它是以行动救济为主嘛。
嗯，
我不是说什么样的是好的啦，我只是说，你看哈、哦。他会认为说我到庙里面就是拜佛，然后拜佛的结果就会引起邪灵攻击。我这个是我私密的一部分，不应该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好像不得不就是要逼我就换嘛，啊，后来我就没有再辞职了，对。
就就饭，
就吃饭去了，
那就好了。
不是因为这种东西是说，那你不能害死人呢、啊？
就是说，如果你这么相信，你就选择这样的剧本，你就这么样演嘛，你就有这样的结果。
他说其实每个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啦，啊，那只是说是包括由内而外两者永远都是可以得到帮助，你只要去求助都会得到帮助了。
是，
那你真的会诠释啊，并且利用你任何能够来到你身边的资料当作是一个帮助的材料啊，那会极为有效。这个东西我是其实一直在强调啦，啊，今天能够走到你身边的人事物发生的事情，其实你就要心悦诚服的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当作材料来当作是你未来创造的一个素材。
嗯，
因为其实从你去，你真的会诠释并且利用你来到自己身边的资料，那么对你会来讲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有的好的帮助。因为我们还是讲到次元观，你的内在会送出，就算你今天信念不改，你的内在会绕过你的自我来送出很多的信息在你身边，来变成是帮助你的材料。问题是你如果一直都没有用，那就没有办法了。好，那他说，但他也将极为有效，除非你的信念啊，使你以为每个人都在跟你作对，你看不到了，连这个都看不到了，或你认为你是已经无药可救了，啊，不配得到帮助。那当然，其他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让你得不到帮助的。除非你想要帮助你自己并且利用它，那如果你想要帮助你自己的话，我们说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所以就会创造人事物在你身边。就算你自己的信念觉察不到，你也可以从外面的环境来得到应有的帮助。 这就是宇宙的恩宠。我觉得赛斯在这个观念上面、哦、他真的讲得非常好，就是你的内在想要表达一个、外在状态、
嗯、
那你的外在状态你当然有自我，你的自我当然在实境操作的时候会害怕会恐惧会抓取然后会对抗，没有错。那你最好能够从这个当中去觉察、啊、去反思然后去整合。但是如果你缺乏这样的能力的话、哦、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它会绕行绕过去，在你的前面摆一些人事物，或者是能够帮助你的人，或者是能提醒你的事。好像我们知道，像佛陀的修行当中呢，他爸爸妈妈把他关在一个皇宫里面，他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可是呢，他就无意中会去碰到生老病死这样的事件，让他有所领悟，然后让他去看破，所以环境就会摆在那边，完全会出乎原来预算的这个范围之外，他看到了他不该看的，然后因为看到他不该看的，所以他领悟了、啊、那听说另外一个叫婆伽梵歌，他提到那个印度另外一个神也是一样的，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优渥的环境，他当然不可能看到他、对他很有刺激的事情，可是也一样的就会、啊、就会变成这种状态这样子。
这有一句话说，解决之法是在意识心里哈。
嗯。
所有的问题的解决之道，都要向意识心里去找。
因为创造问题的就是意识心啊，解决问题当然是意识心啊，解铃仍然是系铃人啊。是你创造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只要问你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个问题，那其实你要创造这个问题，你当然有解决它的答案了、啊。
嗯。
对。
是。
再怎么样严重的问题，我们。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嘛，所以是我创造的、
uh-huh.
那既然是我创造，我当然能够解决嘛、
uh-huh.
你能创造这样的问题，当然你有solution，不然你创造它干嘛？
可自己很难想象。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哦，这前两天发生的、嗯、我从台湾回来之前呢，我的侄子介绍我一种非常好吃的一种猪肉干，它是卖那有一家，这个好像我们不应该做广告，所以它做的非常非常薄，薄如蝉翼纱，然后卷起来像蛋卷这样子，然后上面呢放了那个
就是我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东西。
哦，真的吗？
对，那个猪肉做的，火腿做的，
那叫什么？那上面还有那个樱花虾，就是非常香非常好吃。那然后呢，我因为觉得那东西哇好吃极了，我就特别专程去买，就去那个专卖店买了很多很多，哇，差不多我所有想要，我觉得我的亲朋好友，我想到包括所有的家人亲人好朋友，我买了很多很多包。然后呢，我这种笨蛋，我就把它，因为它很薄嘛，然后我就怕它碎嘛，所以就不能放在行李里面，所以要放在手提行李里面。大包我这人从来旅行都是很简单的，但是这次就是为了那些猪肉干，我就大包小包的带了很多。就在海关的时候，他问我一句，你身上有食物吗？我也不敢骗他说没有，我就说哦有，我说是干的没问题的。他说我没问你是干的还是湿的，我问你身上有没有食物，有没有带食物，我说有啊。他就画了一个大大的 A， 好，到那边去，惨了，全部没收。那东西我简直是很生气，你知道，我就跟那人讲，我说这东西没有问题的、啊、这东西是我说我在台湾买的时候，那个人告诉我说是美国海关是可以通过的，他说是卖东西的人告诉你美国海关可以通过，然后就有点讥笑我的意思嘛。那我当然也明白，就是哦 OK， 可是我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我的意识心出了什么问题，会害我专程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样全部被没收呢？
你在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完全相信说它应该是这一
个？我就一时那个脑袋受抖，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过海关的问题。
对，是你没有想到。
我只想到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这东西这么好吃，真的是精致食品，好吃的不得了。那我自己吃了觉得非常的喜欢，那我就买了那么多包，想不到就这么倒霉。那你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什么是我招来的吗？我招来海关，因为我这人从来，那我长的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像良民？从来海关都不查我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家什么为难过，所以因为我总是带行李很简单， 我对自己，我觉得我长的样子就是不会被人家查的样子。
上次也才一个月前才一次嘛，对不对？才通过一次嘛。
对呀、啊，也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也从来不会去带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就，那这怎么会是我的信念意识心出问题？
不是，就这个东西跟不一定跟这件事情直接有关，可是可能跟其他的事情是有关。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去觉察了。啊，但是过海关哦，我知道以前，比如说像我们都很喜欢吃那一家淡水的那个饼嘛，哈、哦，他每次都带很多，我的同事每次都带很多，但是也有一次，他就在海关，然后就全部被没收。
饼是不可以带的吗？
不是，因为饼里面有蛋黄。
蛋黄是不可以带的，
蛋黄不可以带。
哎，昨天那个海关跟我讲说，猪肉、牛肉的制品是不可以带，但是鸡的制品是可以带的。
哦，
还海鲜也是可以带的。我一听更，
对，因为他讲的 meat， 美国人这个 meat 这个字哈、哦，它是没有包括海鲜的。
对，是不包括海鲜的。
对，所以海鲜是可以带
的，是可以带的。对，那 chicken 是 meat 吗？不是，
那
他
讲
就是 red meat。
我
所以我故意问他说，那羊肉制品可不可以带、啊、
羊肉应该不行。
可是我简直不能想象这跟我的意识心有什么关系。
不是，可能不是这件事，可能是另外一件事，不见得是就是说因为你的意识心造成你被没收，不是这个，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到后面它会有涟漪荡漾，但是你是不晓得，因为你现在你眼前看你一定不知道。就是我们在讲说自我跟内我之间哈，你永远有扯不完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讲，我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啊。可是，在后面的话，在往后的后面，也许在一阵子之后，或者是说蛮久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个事情对你是有意义的这样子。
最好有意义，不然我是很心疼的。我觉得简直是就不能明白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而且我昨天还开在做。我昨天，我前天了啊，坐飞机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觉得我应该会运气很好才对，因为不是要义和团要，我还自己信念里面在想啊，我会运气非常好这样，那我果然找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因为我在那之前去上课，所以我去很赶的时间去飞机场，然后又出了一些状况。那我当时出状况，要是以前的我的话，没有学赛斯之前的我的话，我就会很着急，而且我就会预设最坏的情况。可是那天我就很 I'm so proud of myself， 我当时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还劝我哥开车送我还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一定会很平安的到达，我说现在只要平安就好。然后出了那几个状况，我觉得好没关系，我一定会赶上飞机，而且我们一切都会很顺利。
你看平安就好嘛，哈。
哦，真的吗？
对，你平安就好了嘛，你只要回来就好了。
那、哦、果然回来了嘛，哈，果然平安回来了嘛。
没有这个。
而且有一个状况是你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你不晓得现在哈、哦，海关、移民局这一关都通常都很严厉，那海关那一关比较那个长
严。他非常严格现在。尤其是跟作品有关的，
他都会问，一定会问，不管你，我也是从来都不会被查被问的。可是现在他都会问你，你有没有带食物？然后像上次他就问我说，你身上带多少钱？然后他还问我说，你有多少美金？
你看起来不很有钱的样子。
你有多少什么的？因为有时候你没有意识， 我们通常不见得会去算。
对呀、
啊。他还问这么仔细的问你，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总共加起来多少钱？
啊、
uh-huh. ，
如果超过10,000块，你就一定要申报什么的。
他问我你去了些什么地方，然后他就问你有没有台币，你有没有人民币，你有没有什么加起来多少钱？以前从来不会这样，所以你这个是因为你的确你没有这个意识，你不知道现在的状况。
狂犬病啊什么东西？
现在肉类是绝对不可以带，尤其猪肉了、嗯，猪肉、牛肉是你。你就死了心了。
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是干的，不是那个没有处理过的。他说
毛混都不行。
他说对，
肉干都不行
了。现在都不行。
肉松不行，肉松早就不行了。
是啊，我们不知道。
所以牛肉干也不行
啦，
牛肉干那些东西不行。
牛肉干不行。
现在连饼啊，他连饼他都要查，你如果跟他说 candy 都 OK， 啊 cookie。
你看那个饼，那个饼里面没有什么嘛，它可以剥开来，里面有蛋，那就全部跟你说。
哎，他昨天看到我那两盒凤梨酥，他竟然说，
啊、
他大觉得我已经被没收那么多那个猪肉干了，他就说，这个是 OK 了。那其实那个凤梨酥里面说不定有蛋黄啊，而且是因为它是 shortcake 嘛，它等于有面粉类的。那如果你刚刚说饼干不能带的话，那个应该不能带啊。可他说可以。
因为肉类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肉类是绝对不可以。就是。
你如果不说的话，不说说不定就是不
可以。其实我知道，你如果问我，我知道我填表的时候不是还填我身上有没有 meat， 我还说 no。可是。
所以老师说你其实你是。
你自己是知道的。
然后那个海关还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恭喜你，你自己申报了。他说如果你没有说的话，被我们查到的话，每一包罚300块美金。他说那你今天就要破产。其实是啊，我买了十几包，那真的是要破产。所以他还说，其实你很幸运。我说哦，谢谢你哦。
平安就好。对，平安就好。
所以意识性有时候是很难去检验，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应该要经常性的去检验自己最深层的信念哈。可是最深层的信念却往往是非常不容易被探索的。
所以要观察吧，你要经常在观察自己，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直觉，跟用你的想象力去观察自己，对。
是。
你不是说准备好多资料吗？
没有，准备很多问题。
哦，好，什么样的问题？
那好像，
因为那个好吃东西被收了以后，
所以心里难过了好几天。而且我看到我婆婆，我就觉得，我明明是带了很好吃的东西要让她高兴的，可是就，yeah。
你应该把先照个相，在海关没收一些。
好，那就说，在赛斯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啊，比方说，对不起，相互冲突的信念在不予检查之下所产生的效果，是当一个人纵容意识性否认他应负的责任之后所可能会发生的后果。那所以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是我以前画的一个问号啊。现在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承担我生活里发生的任何事都是我的责任，就像那海关的事情，我怎么想都不能想，都不能理解，那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即使我不能理解，我也把它承担下来，承认说那是我的责任，那通常会使我的生命比较容易在轨道上吗？
对啊，因为你负责任，就不是你就不会是受害者，因为是我造成这个结果啊，是我自己没有注意的，不是我今天海关对我太苛嘛。
嗯嗯。
那就像刚才Amy问的问题嘛，当你在填那个单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带食物？你当勾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啊，那你当勾没有的时候，你当然心里没有想说是有啊。
我根本没想到，我不是故意要那，我就是那个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吗？从来都不用大脑去想的。
No， 这样就完了，就没仔细看。
对，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反射动作这样，可是现在想想实在是要思考一下。不是有人因为那个带了那个盗版的 DVD 被罚了24万美金吗？
对，
一个中国人在海关被罚。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不是就很冤枉吗？那他会觉得哦 ，Why me， 对不对？那像这种，可是确实是他带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安全过关了，偏偏他就不能安全过关呢？
他应该有某些一样的情况，你如果去探讨他的内在世界的话，可能有些事情啊，就可能就不是那么单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呢？24万，他应该是带很多
嘛。他就带了24张嘛，一张罚1万嘛。而且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 LAX，
几年前。
大概2-3年前吧。
对啊，就是因为在以前一开始没有关系嘛，很多人
对，
后来越抓越
所以带东西还是要很小心啊。好，
带书最好最安全。
哦，我跟你讲，他把我的箱子打开，看到我那些书都长一样，我还在想他会有什么感想吗？他会觉得我要拿去卖吗？还因为我有10本一模一样的书嘛，所以呀。 那
他没说吧？
他当时问我说你这些书要干嘛，我说我参加读书会，我这些书买来要送朋友。
说你是老师，
他就让我过关了。所以我们说精神分裂症啊，有人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精神分裂症，通常很多人觉得这是遗传的，可是如果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是精神分裂症，而且是很严重，就像那个在《简爱》那本小说里面形容的那个 Rochester 他的太太那样，那么严重的情况。那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从小别人跟他说你妈妈有神经病，你将来会有神经病，可这个人现在已经将近70岁了，他很好。他就跟我问他，我说哎，你小时候会不会怕人家说你长大也会有神经病？他说我当时就想，觉得我长大会有神经病的这种人比我更容易有神经病。然后他就用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情去生活，他跟我讲他从小就告诉他自己说，他觉得他爸很可怜，因为他妈妈精神状态这么严重，那他爸爸是很好的一个人。他说他就觉得他一定要用各种方法让他爸爸快乐，比方说每天讲笑话，从早到晚他都不停地想好笑的东西，就是培养自己的幽默感。他说他其实小时候也有过一段时间是蛮郁闷的，可是因为他想要让他爸爸快乐，所以他就要常常去往好的乐观的方向去想，结果他真的成功了，而且他一直是一个带给他周遭的人很多快乐的人。所以这也是一种用信念战胜这种基因的恐惧的方法，对不对？
不是，因为赛斯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这个
基因的问题，
基因的这个遗传的这样的问题。但我要
想讲，有很多熟读赛斯，有一些啊，不知道，其实只有一个啦，就是说熟读赛斯书的人，可能是世界上读赛斯书最多遍的人之一的一个人，他却相信遗传基因使他会生某些病。那这种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是老信念没有改，而可能他接触到新的观念，新的观念他也知道，可是新的观念碰到老信念的话是老信念战胜。比如说我们是这里提到说，哎呀，这个病毒啊，其实都是来为你所用的，可是问题是你如果真的拉肚子的话，你就会去看医生嘛。但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我念的这个群体事件里头里面讲到说这个病毒只是来帮助你而已，你不会这样，你把两件事情是分开来考虑。
对不起，我没有读过这本书，病毒怎么会是来帮助我们的呢？
这个是个人群体事件本质，它有关于病毒的描述。
那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讲详细一点，因为我绝对不会是唯一不懂的人啊。
他的意思是说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是主要任务是帮助你的，那只有一种状况的时候，病毒它会不断的繁殖，然后造成你的伤害，是你邀请它，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好，那换言之就是，当这个严重的病毒在你的身上去繁衍滋长，而且变成一个致命的一个疾病的时候，其实是你利用它当作一个工具来让自己生病的。
那就是说，那如果不利用它的情况下，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不利用它的话，它会维持所有你的体内生态的平衡，因为我们不用善恶的观点去看它的话，它有它的另外一面。比如说你说你的那个巨噬细胞，它不断在吃其他的细胞，是啊，它是在吃其他细胞，可是它在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嗯，
好，那或者是说啊，你的白血球红血球可能到时间到的时候，它在肝脏的部分，或者是它会被消化掉，这没有错，这个东西。但是问题是它就是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嗯，
那你的体内的确是所有的细菌都有，也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说，我看过很多
这个我知道啊，这是现在变常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有各种癌细胞都有，
对，
人人都有，
所有感冒细胞都现在都在你喉咙里面，为什么它不发作呢？
嗯，
因为你没有要用它嘛，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启动掉。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些变种的部分呢、无法治疗，因为它会再继续变，你会用到好像说不是科学可以盖得了你的心态了。
也就是说不论我们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我们的意识心都在运作，随时都在运作。
既然你可以创造一个身体这么样的 美好的运行的话，你怎么会不会相信说那里面所有的现有的这些所谓的负面能量或者是细胞，它其实也是帮助你的平衡的。就好像是有一个善良的神，可能会有一个我们说的邪恶的魔鬼，因为是跷跷板的两面嘛。就像我们今天谈到那个奥古斯都的那个跷跷板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内在都有善有恶，那不必去否定自己的那个恶。
善良是我们区分它的嘛、是我们区分它，我们先把它规定它，而任何的规范它其实里面基本上带的就是恐惧嘛。
那我儿子常说我的人生就是，他说我只接受 rainbows and unicorns， 就是彩虹和麒麟的世界，就是那种只能接纳美好的东西，把所有不美好的东西都摒除于可能性之外。那这也是因为我内心有一种恐惧了。
你假如说内在充满着快乐跟充满了恐惧，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的话，就表示说你的恐惧应该是比较少吧，是不是？所以你的内在是快乐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你
可是我确
实内在的那个玉米孔、那个我们叫玉米马，你叫做麒麟。
哦，叫什么马？
玉米马。
独角兽。反正 unicorn 是西方的麒麟啊。
对，好了，反正
是叫什么什么马？那字怎么写？
我儿子叫做玉米马 ，corn 就是玉米马。
玉米马。
That's cute，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对，
玉米马。
就是你的玉米码如果是如中的，你的生命当中充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那这是真的恭喜你了。但是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会去寻求光啊，寻求爱啊，寻求平静啊，寻求美好，寻求美丽啊，那必须要在那种环境之下，充满着蜡烛，充满着美好的音乐，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心不断地去做静心，然后我们得到一些平静。那么我就要说，那这种状态的话，其实还是表示你心中是没有平静的，你仍然是在狂气的状态。因为你要寻求说，哎，有个蜡烛在这边点着，然后美好的音乐放着，然后我们开始静心，然后就觉得心是静的。你要的不是静心，你要的是使用你的信念的，对吗？我现在静心没有用嘛，现在静心静好了，回去碰到事情，可是比如说像这个奥古斯都，他无力的感觉，或者他那种受害者情节的那个感觉起来的话，那些静心对你有什么用？因为那个是你的 base 嘛。那我们刚提到说，你提到好像就是说，精神病的话会遗传哈。第三次的讲法是说，你在来的之前呢、你就选择那个家庭了、那你在那个家庭的话，当你是小孩子的话，接受父母的信念当做你主要的信念的一部分，这个没有错吧？就算你长到大了，你的那父母的那声音还在你心中嘛。所以呢，既然父母是个很悲观的，或者是很忧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他在你的脑海里面，他自然会变成你的信念一部分的话，自然会影响你，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不是遗传，那当然是一种信念的一个移植。
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样的信念的话，你是可以靠你自己的信念把它完全移除。
像你的朋友的话，因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会觉得说，既然我爸爸那么辛苦，那我一定要
让
老来子让他快乐，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反而长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花朵，叫出污泥而不染。
是，
对，所以显然不是遗传，显然是信念的移植。
是。
那你说，这个家庭他有糖尿病，那么子女很多有糖尿病的现象是没有错，那是观察出来的现象。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糖尿病它是跟自己的某些心态是有关，跟他的信念是有关，跟他生命的那个甜蜜度是有关的。而这样的一个没有甜蜜度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移植给下一代的话，那么下一代在他在思考上跟他的信念上，他接受了父母的那一套想法，那他生活的方式就比较悲观。好，那但是这个却不是遗传，它仍然是信念的移植。
是啊、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个 rainbows and unicorns 那个情况，就是说差异在于哪里呢？就是说
差异在于是你由衷的，还是说你不断去塑造、我去这样讲好了，
粉饰太平的话，
我去创造个美丽的梦境，然后我在那边沉睡我不醒我去创造个美丽，你看好漂亮的人生哦，好美丽，人家都很好。可是你没有真的这样想啊，你只是让自己睡得更熟一点而已啊，对啊。
那如果你是真的这样想，那是 OK 的。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就很恭喜你，因为在你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创造那样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这显然来讲的话，在你人生当中应该是蛮乐观的。
好。 好事一桩。
对。
嗯哼。谢谢。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这一节啊，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常常想到这本书的第613节，听说那里面有人生全部的答案，所以我久不久就去翻阅一下，觉得
我
常
这么说了。
嗯，
他们好像讲，
所以
很多节都这么说。
朋友们有兴趣不妨去翻看一下。
哦，好，谢谢，那我们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